哦，你好，季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在修学这个六字明，就是念六字明的时候，可不可以心里想那个，拼音？就是六字明嘛，不是 on 吗？里面没 on 嘛，它有那个拼音嘛。就是我问一下，可不可以想那个拼音？因为我在念的当中，因为我记不清楚了那个音了。记不准，然后我就是心里想着那个拼音的话，就是我就能念准。我就是请教一下你，可不可以心里口念的时候，可不可以心里想着那个
没
音
听说
那个？
过，你这个说法我都没听说过，想拼音干什么呀？
对，因为我不想，我听记不清楚了，我念着念着都不知道那个怎么念了。
没有听谁说过什么记不清楚的事儿。
啊，我就
你这
问
个
一下，
情况我还真不了解。
能不能想那个念的时候，能不能想那个音，那个拼音？我就
那我
是
们
问一
都
下。
没人提到过这个事儿，我真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没人说过，组织开会也没说过，我也没听其他人说过。想拼音没人提到过。
我就问一下这个问题。
你问一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因为我们都没有想到过什么想拼音的，想拼音干什么？你平常说话也想拼音呢？
就是
你不
他
知
这
道
个。
啊？是不是你平常说话也有想拼音这个习惯？可能是你的习惯造成的。
不是，就是
你平
我不
常说
想
话
拼，
想不想拼音？
平时说话呀，平时说话不想拼音啊。
那你就跟平时说话念着，就像平时说话在那念，好吧？
对对，就是我念着念着都记不清楚了那个音了，所以说，
你平时
然
说
后，
话也记不清楚了，会吗？会是这样的吗？
平时说话不想，
对呀，为啥这个你不像平时说话那样？
就是这个不能想拼音是吧，齐老师？
不说
就
想
是
不能不能想拼音，你平时说话想不想拼音？你为啥在这儿弄个想拼音是干啥呢？
平
多
时
个这
不
事
想，
干啥呢？
不是我就
我说你
是。
平时说话都不想拼音，这个这想拼音干什么？
就是我不想拼音，他记不住那个音了，
你平
不
时
是
就
那个，
写进去。
要心练耳闻嘛，心练耳闻，然
真是的，
后，
听见耳闻，不用听见耳闻了，像平时说话那样念就行了，不要听见耳闻，没事别找事儿，本来很容易，为啥你把它搞得很难呢？
就照着练就行了，是吧？
不像你这个说法，为什么非要这样说话呢？我很奇怪，
练着练着都忘记了，忘记那个音了。
你平时说话也会忘，
啊，
你啥都学会了，不忘朝着开始打坐吧。念着念着就忘的时候，不要开始打坐。
行，我就是问咨询一下，
没听说过你这种弄法，本来没有事儿，本来很容易的事儿，在你那弄搞得很难，这是咋回事啊？本来没有这么难，你把它弄这么难干什么呀？都你自己找的。
他可能平时说话就可费劲儿，我听着都着急。你有啥你就直说，说完就完事儿，可简单。
我不了解他，你了解
我
他？
也
你
不
说
了
平时
解
说话
他。
的。啊，那我知道了，他就那种习惯，
听
那
习
他这种
惯
习惯，咱这没有那么费劲，这咋办？这没办法了。他说话也是很费劲，看来我这个
不
不
知
怪
道，
你了，这不
不知
怪
道，
你，你的习惯是如此，不怪你了，
不是要
解
念
决不
出
了
来，
这个问题。我不了
自
解
己
这
练
个
就。
情况，你了解他，这不
我也
好
不
办
了
了。
解，我也不了解，就是知道是新人。今天给一些抖音朋友们说了一下，可能是有一些新人他不清楚。
不仅仅是六字明，
那
你要是这样，任何法都是这个味儿。要是这
就
样不
是
行
说话表达不清楚，你就可以打字啊，也没事儿的，没关系，平平常常的问，没事儿。
没关系，没关系。我说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也可能我说话会弄错，我有可能会弄错。
就直接练就行了，是吧？不用想，
为
他
什
在
么这
想
样
的
说
时候，
话？
就错误的是吧？
你刚才都这么说话，为什么这样说话呢？我们都不这么说话。
请问老师，这个皈依佛家之后，那么还能皈依道家吗？这个可以重复吗？
我
这
不
个
懂
可
你这个
以。
问题，我不懂你这个问题。
那好，再见。
线上有一个，请上师开示大禹祖师告别式，临心无生与真正一生缘。这个一生缘是代表佛法修到最后，初等于末。应该是末等于初吧，还是圆融无碍的意思吗？就是说，他问老师这个"珍重一生缘"的"缘"是修到最后末等于初，还是圆融无碍的意思？
哦，那个珍重一生缘，那个缘大概是圆满的意思吧？嘿嘿嘿嘿，哎呀， 说初等于末杀，我没看出来有那意思。也许他的理解有道理啊。孙达他又发了一遍他这个众议兄弟
啊，对对对，
他说是代表佛法修到最后，末等于初，还是圆融无碍的意思。好吧，你这样理解可以吧？
齐老师好，我有一个问题，
您好，
关于那个持咒新年耳闻的问题。其实我在持咒的时候，其实是要有意识的去调动耳根去听闻自己的咒声吗？因为心念的时候好像自动就不需要再闻了吧。
我说你弄得太复杂了，你讲的太复杂了。这么说啊，什么调动什么耳根我全都不懂，我都没听说过，只管注意听，就这么一件事，很简单，除了注意听啥也没有，听咒语，别的一概不操心。操什么调动耳根啊啥，操那么多，你这操心越多越糟糕，操那东西干什么呀？管他什么耳根不耳根的，只管听。
明白，谢谢齐老师。
只有一件事，注意听咒语，就这一件事，别的一概不操心，好吧？
好，谢谢谢谢。
这听的都可清楚嘛，老师的回答都听得可清楚，你看看，别费劲儿。
清楚了。
老师您好啊，我想问一下哈，我现在是做到第四印的第四天，然后。然后就是在听耳闻的同时哈，就是有感受到就是已经有听法，然后就是把那个意有心念耳闻，但是还把那个意念哈，就是有时候身体上的一些疼痛啊，就是会有意识的关到那个痛的痛点，然后请问一下，这样子是对的吗？
我都听不懂，关啥痛点呢？你说的是，你不是说，你说的是不是修六字明啊？我不说你是做啥，我弄不清了，这个。
我修心中心法。
哦，修心中心法。
就是
修心中心法。
对，我是打到那个第四印的第四天嘛，然后就是我很经常都会把就身体有时候就腰很酸的时候啊，就有时候。脚痛啊，那个腿痛啊什么的，然后我有意识无意识的都会关到那个就是会把那个意识哈停留在那个痛点上，这样子是对的吗？
没有这样，没有听谁说过，我们也没有考虑过，停到那上干啥用啊？你说的是不是修心中心法？一边打心中心法，一边弄个痛点来，是那么回事吗？
那可能是不对是吗？
没有说不对呀、啊，我都没听懂啊，我还是不是这样？你看我理解的对不对？你说的话我还没听懂呢、啊。你说的话就是一边修心中心法，一边把那个意念关注到你那个痛点上。
就是我有心念耳闻，然后就那个就是有时候那个腿痛啊，那个腰痛啊，那个或者那个。坐骨下那个痛，然后有时候会去有意识无意识的都会关一下，这样子。
关一下有啥事吗？怎么了？
我不知道这样子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没有，我都没有这种事啊，没有考虑过这种事，不存在啥对不对啊？我们都没有想过这样的事。
嗯，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哈。
就是我们从来没有这么考虑过，也没有想过这样做对不对，也没有考虑过这样做，都没有想到过关啥痛点呢，从来没有谁想到过关痛点的事。
齐老师，我这也补充一下，他说的可能不是关痛点，在打坐的时候、身体有各种疼痛的症状是吸引他的注意力的，这个时候他该怎么解决？
怎么解决都没有啥问题，当然就是说啥解决，有问题解决，没问题怎么解决？
不是解决，就是我感觉就是有时候关的时候啊，关了关着，然后就痛的时候那。
我们啥都不关了，你关它干什么呀？
不是关，就是有意识无意识的意识到了，然后就好像那个点哈、啊，就是痛点好像就消失了，慢慢消失了，然后就下坐的时候有感觉。
你说的我都不是很懂，痛点消失咋回事啊？我们都没有管过啥痛点的事儿，你跟人说痛点我都不是听得很懂。痛点这是这样，也可能是我的事，有啥啊，不是角度疼，我看过这角度可能我这个角度也不对。别的人发发言我听听怎么样，好不好？ 也可能一下子提醒我了，哦，原来这样，我原来没明白啊，你明白了可能能回答你的问题了。哎，好吧，别的人先说说怎么样，好不好？
邱老师好，我说一下看啊，他肯定是师兄意思，妙莲师兄意思就是说，他不去对这个痛做对抗，他就是看着他，会不会自己消失？师兄，你是这个意思吧？
是的，是的，您说对了。
他就把心思，
朱师兄，
是我们厦门的。
对，在体验，然后观察他，然后体验，
对，
体验。
但是我们的心中心的做法，你只操，
你
只操心咒语，
就是意识到他，就是无意识的就会意识到这样子。
就是你不管你意识不意识，你都不用管他，你就管咒语，你就只管念咒，他那个自然而然也会消失掉。
我有在心念耳闻呐、啊，都有啊。
那你肯定就是分心了嘛，你去注意力放在痛上了，你哪里还有什么心念耳闻啊？那你就是有口无心的念了。
哦，有口无心，
就是、
可能我就
对你就是打着妄想在那边持咒了啦。那肯定是这样子的，你要回到咒语上。
那就是分心了是吧？那这样子就分心
了、啊。肯定是分心，我们坐上就操心一件事情，就是持咒，什么痛啊、麻啊、痒啊都不用管，就很简单。你这样不就搞复杂了？只操心咒语，你还操心那个痛去了。
好的，我现在知道了，感恩您。
对，这真好，坐上只管持咒，不管别的，只管一件事持咒，别的一概不理睬。说得好，说得好，就是这样的。这样我知道你问啥了，原来我没听太懂。你这一回答我知道了，现在我知道你讲啥。是不操心那些事，只操心一个事，持咒。
还有一个问题。请上师开示，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这个法是自信显现出来的道理吗？这个我一直透不过去。这个师兄可能是刚开始了解心中心或者是佛法的吧，还没开始修的。
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不会跟你修心中心法联系在一块吧？这不都常在这么说吗？
我是看他的问题都是。
首先说这是经文，这是一句经文。首先说这是哪一部经历的，再先弄明白，一层一层弄明白。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是佛经里讲的话，哪部经历的呀？华严经啊，对，法华经。到底是法华经还是华严经啊？落实好，落实下来，收缩出来看看是哪个经历的，是华严经啊法华经啊，看看收缩出来看看。收缩一下，看看落实，先落实下来。
法华经
上的法华经有法华经经解呀、啊，找到那个地方，把这句话的解就找到了。法华经的经解有啊，谁给找出来贴着法华经的经解里？哎，是找到了，是法诸法位世间相常住，这是法华经说的啊，就是说世间的这下边就是对他的解释，蓝字圈住着。看看是不是是这个问题是谁提的呀？这个把这一张你看看，提问题那一个看看，算是这个答案算是懂了没有？回答你了，算懂了没有？
这个上是元音老人的问答集里面有这个，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怎么理解？看看能解决问题不能？老师有一个问题我打在屏幕上了，心中心法就是这六蕴宇宙吗？是不是有具体的修行次第？
心中心法就是六蕴一咒，就叫心，就是心中心法。你看看那佛心经，是具体修行次第，不是知道一千座吗？先打两轮，后打千座。这你是说的这个次第？你观完顶以后就告诉你咋修了，没有不并不复杂，很简单的次第。当然是有次第，先两轮后千座，这也算是次第吧。广安顶就告诉你了，这个问题很简单，并不是很，就是没有复杂的内容在里头。
看看有没有疑虑啦？刚才提问的这个师兄还要不要继续问？先问一下吧，大家一般上一次也没上成，大家有问题的话继续提。这个文妙莲师兄他可能是。没有痛点这一说，他可能以前修别的一些什么练什么东西，我们这儿没有痛点一说。下面的就是 这个老人说的楞严咒心是需要专门修吗？还是随时可以念？
不存在这个问题吧？专门修和随时可以念，你不说的区别是啥？咋回事
啊？啊，这个师兄是修六字明的，
他还没有学心正性啊？
啊，还没有灌顶呢，是一个还没上大学的一个师兄。
啊，嘿嘿，那好吧，好吧，
灌顶了。
这心正性咋的？还没修了，
灌顶了，灌顶了，也可能我认错人了。我看图标，
灌顶是不是心正性咋修了没有啊？你给我查。
没有，前两天刚灌顶，他说的是。
那没有修心正心法，先不要考虑这些问题了吧？修完心正心法再考虑这个问题，好吧？
申师兄，看看还有什么？他说他下座后想念楞严咒心。
没有人限制不让念呢，也没有规定必须念，也没有说必须批准了才能念，都没有这些事儿。想念楞严咒心根本就不是问题，想念你想念啥时候都比打妄想强。不比打妄想好啊！不让你念，你在那打妄想，不比那好啊！念总念啥都比打妄想好。
王三老师来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老师他问老师修完了心中心，您修心中心的最大体会是什么？
不可奉告。
哇塞，看大这肯定是洛阳阳光师兄的意思是你修完了心中心了啊？
没有没有，我是。我是想突然刚才他说那个施法诸法为世间向常住，我想起这首诗了，然后说的意思是这个诗就是当时那个高僧就是讲这个施法诸法为的道理，然后他就念了一个这个诗。
哦，这个诗是应和这个施法诸法为的这个诗啊。
是的是的是的。
拿着本山东富东，其中碎翠油花红。耳鬓再到花黄处，花的就是红处。施法诸法为世间向常住。
就是切尔，我想问啥吧？就是这个诗是当时南怀瑾老师讲课的时候讲这个施法诸法为世间向常住，然后他有一个学生当时没理解，说这个不是说世间向无常吗？咋会世间向常住了？然后第二天上课就念了这个诗，一念这个诗，他这个学生就举手说。南老师我懂了，施法诸法为世间向常住。那是不是就是法位一直在，所以说你有了这个法界你才能看见世间上的所有的东西，所以说它是常住。
首先说施法是啥意思，说的什么？施法说的什么？
施法是不是就是世间上能看见的这个所有的能看能听的
东西。你这个词。解词啊，施法这个是啥意思？施法这个法指的什么？这么解词？
施法
是啥意思？解词，解字儿，这个一个字算一个词吧？解这个词，这个是啥意思？就在这个地方，这个词是啥意思？当然，在别处这个是可能有别的意思。施法就在这个地方，这个是啥意思？
是
这个，就是这个法，是吧？
这个法。这个法的意思，
这个是就是这个是法，就是这个法，是人就是这个人，这不正
是之法，
你不都这么用吗？
啊，
你这个是就是这个的意思，这个法，这个法是哪个法呀？就说的明心见性的法嘛，说的是佛性这个法，安住在本位，这就佛性是安住在本位的，佛性就是出世间法呀。出世间法在哪安住啊？就在世间法上安住，也就是超出世间的法安住在世间法上，世间相常住就安住在世间相上，也就是说看见了世间的轮回相，那就是解脱道，轮回即解脱，烦恼即菩提，这说说完就这个啊。
嗯，
这是究竟意义，就是这两句话是究竟意义。
所以这个是不是才是最应该用平常心，对吧？乔儿，是不是就是这是能契合说那个祖师说那个平常心是道？
啊，你这样理解也行，平常心是道。
刚才那个最开始问这个问题的那个师兄说，这个也可以理解为性是相的体，相是性的用吗？
这咋回事？看不出来这种理解，这咋他说这咋回事了？ 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我是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谁给你讲讲，我可能能反应过来。
他自己联想的，发挥的。你要不要上来说说？
我联想不上，跟不上，跟不上这个联想。
刘星啊，孙师兄，你要不要上麦说一说呀？孙师兄好像又打了一些聊天，大概的意思就是可以这样理解吗？他的意思是，他又反复的说了一下，我看他又强调了一强调。刚才老师开示的是法住法位，这个可以从性是相的体，相是性的用这么理解吗？就是性相不二的意思，可以这么理解吗？
我这想不到，那你能理解到这儿，那是你的理解了。我都推导不出来，这个咋突然能想起来这个了？
吴玉峰前两天发言过，我有印象。吴玉峰是这么说的：三界坏时，法是法身坏否？他想问问老师，这个和世间法常和这个世间相常住是不是一个理？
那个前头那个是啥理呀、啊？三界坏时，法是坏否是啥理呀、啊？那是咋个理？怎么个理呀、啊？翻种子跟走神根本不是一码事儿。翻种子不是走神啊，翻种子是莫名其妙的烦躁，是翻种子了，没有什么原因，莫名其妙的烦躁，一般就是翻种子，那也不会时间太长。过几天就消失了。一般莫名其妙的烦躁来了，都找哎呀翻种子啊，这是只好忍一忍啊。过几天就消失了，种子翻出来就好了。修心中同时辟谷有没有冲突？没有想到过，没有想到过跟辟谷有没有冲突，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老人也没有，老人开示里也没提到过，我们平常修行也没有想到过。你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祖师说的不求雨果呀。再说老人好像是传过辟谷的一个咒子的意思，好像是说如果是大饥荒啊，没有粮食啊，碰到大的灾难的时候的，然后可以用辟谷，好像我们听说过。
那这个法就是一个学会以后就是准备着啥时候没粮食吃的时候再用啊。先准备好这个法啊。
就是大灾难的时候，万一要碰到大灾难，你那时候还修心中心呢，你得继续修啊。
没有粮食吃，就辟谷。
对，
修行辟谷法。现在目前根本就没必要，现在粮食是吃不完的。现在那遇到那种情况还能用得着，现在用不着这个法。
我们有一次打七，有一个师兄，他就是他年纪比较大，六将近70岁了。他就是在打气的时候同时辟谷，他那个5天没吃东西也没喝东西，我们护气的人看着担心啊，不放心啊，让他吃饭，他不吃饭也不进水。后来我们就说，那你这样你就请走你吧，你在这打气就要随顺，你不搞那些，你在我们这儿你万一出点啥事我们也担不起，你都5天了不吃，要7天不吃不喝咋办呢？
你不吃饭喝水是可以的呀，辟谷的人并不是不喝水呀。那个都是喝水的，但是他不吃饭。
那个好像不吃不喝，我们很担心。那你不搞这些，我们打气的时候在我们这儿打气，不许搞这些。
那就应该把他赶走，他不喝水很危险。为什么要喝水啊？他就是辟谷的人，他会蒸发啊，都蒸发了，他不补充能行啊？喝水
就可以。他就喝水，我们也不放心。万一他逼出来什么了，怎么弄了？怎么弄？我们这儿就是救心中心的。你反正是你打气的时候在我们这儿弄，我们承担不起。你就是喝水了出点啥，我们也不那个。你就修完心中心呗，修完心中心你再去尝试呗。心中心打气有打气的规矩，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吧。
这个辟谷那个相当危险。我是去年前年突然就不吃东西了。然后那个不是刻意那个不吃东西，8天没吃。
那不吃东西那一段时间是不是喝水呀？
喝水，喝水。然后
不喝水不行啊，他这不吃不喝就不对了，不喝水不行啊。
喝水，然后吃，我就有一小袋那个坚果，这小袋坚果就是啊，饿了的话就是说那个饺子有饥饿感，因为他并不是说这八天。一点饥饿感没有，你要有的话，哎，嚼个一粒两粒的，哎，又不饿了，那就不吃。然后那个第八天，就是8天之后，就是结束了那个，哎呀，那瘦的那个相当危险，就是这个走路， 走路是那个啊，得一步一步走，就怕摔倒了，要摔倒了可能感觉自己就不行了似的，但是还没有摔倒啊，还能出去溜达去。那个然后八天就突然就又吃东西了，这个不是刻意，不是刻意那个辟谷的，就是就好像很自然发生的事。嗯，那么但是我感觉是相当的危险，这个事情我感觉是那个，特别是像咱们这个团体不应该搞这个东西，一旦出事的话那就要命了。啊，好好，我就说到这儿。
师兄的建议很好，我们也不说不好也不说好，因为你说个不好吧，有别的人他可能非要上来争一个好，这事儿就偏了。咱就说心中心法，就心中心法单纯的跟修心中心法有关的。另外一个建议，大家修心中心的过程中还是专门的修心中心，不要搞别的，不求雨果，你不求雨果做不了，你也心中心三年以后再去弄别的，我觉得比较好。在修三年的过程中精力尽量的放在修法这儿，要不然你会后悔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才问那个楞严咒心的那一个师兄，上着大学刚灌完顶正打算修的那个师兄，申师兄，他还有一个问题，他说老师可以分享一下您当初修法时的作息吗？
无可奉告。
嗯，老师说回答完了，还有什么？然后刚才紧接着他下面又有一个人展开了联想，这是另外一个师兄问的，过午不食对修行有帮助否？
有，当然有帮助。下面这个修心中最大体会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好。
老师你放心，这种问题他到现场会去找别的修心中心的师兄打听的，肯定会有人跟他说用不着我们去说，这种问题会有别的师兄忍不住要修行，要分享自己修心中心是有多好的体会的，不用的我们说没事算了。
最大体会这说不好，最大体会是说不好。
还有哪些有没有正修的师兄啊有问题的，不妨说说啊。单独持慈氏咒有什么疑鬼吗？刚才那个武玉峰师兄问的。
哎，你要弄个疑鬼也好啊，你弄个疑鬼弄得好了，大家都用你的疑鬼。老人说慈氏咒的时候没有说疑鬼，你搞一个好的疑鬼也很好，我觉得。
那老师直接的持慈氏咒也可以吧？
不是说不可以，咱们就不说，他不说到疑鬼啊，他说疑鬼再搞个疑鬼不好吗？
你师兄你直接持慈氏咒，直接持慈氏咒呗，简单点呗，你多持点。
你说话这个意思我能听出来，你就是不让他搞一鬼。
不搞一鬼多念一遍持氏咒。
搞一鬼搞一鬼不好吗？让他搞一个。
好好行行。
让他搞一个，让他搞一个。他搞的要是好了大家都用，这岂不是很好啊？
没有，这个主要是有的时候中午或者晚上反正十分钟嘛，单独自己也是直接持的然后再回向。
还有一个问题，
哦，善印，不，善印头顶善印，那是一种尊重啊，不管是啥印呢，头顶善印就是一种尊重，当然头顶善印很好。
师傅好，我想问一下，师傅就是那个施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我觉得这个讲的不就是世间相它是这个性的一个显象的，就类似于说像是。性体的自性佛性的一个妙用嘛，就是世间相嘛。所以施法住法位，如果不这样解释的话，它的本意是想表达什么呢？
但是这样先说吧，先说世间相，世间是轮回相啊，所以要超出世间，也就是要断轮回正涅槃。世间相不就是轮回相吗？
对，
生死轮回嘛。生死相轮回相要了生死都出轮回，了生死出轮回那就是出世间法，出世间法就是世法嘛，世法就是出间法，它安住在出世间的本位。
哎，
本位
等一下师傅，等一下您说世法就是出世间法，我觉得这个不对吧。
哎，你说世法是世间法吗？你这么理解是世间法吗？
啊，我师傅，我刚看那个这个图像，我以为是世法是世间法的那个世，世界的世呢，它是这个世哈，是不是的世？
这是这个的意思，是啊，就是那个这个是这个法，这个法实际说的是佛法啊， 我请啊，
啊，
安住在自己的本位上，自己本位在哪啊？实际上没有离开时间线，就这个意思，常住在自己时间，解脱道就常住在时间，也就是说，出时间法就在时间上住着，就在时间住着。这不就是这样吗？这不就是说的是这个吗？生死即涅槃嘛，轮回即解脱，生死即涅槃，不就这个道理吗？
那就是说的是性相一如，不也对吗？
当然，那个性相一如，我没看出来哪说性哪说相啊。
那个是法住法位，它不就是性吗？世间相常住，不就是相吗？
你说哪是性啊？
是法住法位是性，世间相常住是相。
你说世间上是法住法位是性，什么依据啊？就从那五个字里、
就是，
我刚才说是一个字一个字给你解释呀、啊。你就是偶然的依据，这五个字就代表性，什么根据啊？凭啥这么说？你这么说话，有啥依据啊？你这么讲，
是法住这个法就在法位上，
就在自己的本位，这不是解释这一句话的，不是这么解释的。
啊，师傅，
你这个解释跟这五个字有关系吗？
师傅，那您看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法就住在这个本位上，那个法住在本位上，它不就是性安住在自性当下本体上吗？
有道理吧？你就差这就差这一过渡嘛，你这一过渡有道理了。
所以这样说理解也对是吧？
就谈不上对错，说啥对不对呀、啊？这不是你就是一种理解吗？这样理解，还有时间像长度，你还没说呢，指出了是帮助发挥了。
啊，就是因为这个自性安住在一个佛性本位上，所以它的世间相常住，就是世间相，它一直就是世间上本身它就在那儿常住。
这啥话？好吧，行。
哎呀，怎么说呢？那师傅您说的他这个本意是想表达什么呢？
不，刚才都说过了，实际上说到时间相，时间相超出时间相不是出时间吗？出时间不是解脱道吗？佛把它解脱道吗？
啊，超出时间是
法，说的解脱道就是说的这个法，安住在自己的本位上，但是呢是这是常住在时间的，也就是说出时间法常在时间住着，这不就是生死即涅槃，轮回即解脱？不，刚才一也是说了多少遍，不就这个意思吗？
我理解的，我一直以为就说的是性相一如呢，不是这意思哈。
性在哪啊？老是说那个性，你这就是懵懵懂懂来一个，那就是性，那这为啥是性？你这过渡一下倒是也有道理，你说是性也有道理。
嗯。我觉得刚才那样说也有道理，师傅也说也是有道理，那应该也没错。好的，师傅谢谢了。嗯，
我还想插言呢，我觉得我们既然是说的是不求于果呀，就是说的是这个精髓啊，是这个本质啊，是这个最究竟的这一个是佛法的本怀，开示悟入佛之见，就是这一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法华经啊，大家都知道法华经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唯此一真实，余二皆非真，所以这个是法入法位，世间相常住，第一个考虑的，从我们学佛的角度还是从法华经的本怀的角度，它都应该指的就是说明心见性这个。然后刚才我贴了一下这个法华经的原文，大家再看看还有什么疑问。它前面都说了一乘，就是一乘啊，不是其他的，不是那个二乘啊，不是那个声闻缘觉乘啊，他不是简单的说一切诸法的性质，他说的是真性，说的是佛性，我理解是这个。对，第一义。
但是郭老师，我们说的是法，就是世间相常住，他也没离开第一义啊。
那就这个律字，你就知道是法是啥意思。是法就是前头说的前三行律字，这种佛就这个法。这个法安住在他本位，时间相常住。
你说，你再接着说，雅清师兄。
您刚才说一直说明心见性，说第一义谛。我说的意思就是说，我跟师傅刚才讨论的这个世间相常住，他也我们说的也是第一义谛，没有脱离第一义谛，或者说脱离自性，哪怕是世间相常住，他也是在 自信上说的。只是我是觉得这块是不是也可以，我是一直理解这句话啊，好多年理解这句话就是从性和相上理解的，然后今天就想跟老师确认，跟师傅确认一下是不是这种理解是正确的。后来反正师傅刚才就是那样说的嘛。
你那个从性，那个性从哪来的，就这个。
性就是我们安住在，或者说
完全可以讲你的道理。你在这里头说性相一如，那个性从哪儿来的，就这个意思。
性就是我们就是涅槃呐、啊、涅槃就是性啊，自性啊，涅槃啊，就是明心见性啊。啊，
你说的还是真性。
涅槃了。
就是真如自性本体，它就是事法住法位。然后那个世间相常住的话，就是你世间相和涅槃无二无别啊，我觉得这是只是一体两面。
这个意思啊，老师刚才说的是这个意思
啊。我们说的是经文呐、啊，经文律的含义，从这个角度说，从这一段经文的含义，这是经律字是经文呐、啊，经文的含义。
哦，师父说经文的含义就是世间相常住，就是说
也律字的经文。你那个你说那个性相一如，那个性你找找这经文，你看看它有它自己的含义，为什么绕那么远说那个性干什么呀？
嗯，
你说的有道理，有道理，但是那绕得远呢，那样说绕那么远说性干什么呀？
嗯，那上面说的绿字儿是说哪个？世间相常住于道场。
我说绿字儿是经书里的文字啊，绿字儿是经文的。绿字儿不是经文吗？
你说的是这四句是哪？
法华经里头有这一段绿字儿，法华经里有这一段绿字儿。
知法常无性是这个吗？
念一遍。诸佛本誓愿，我所行佛道，普欲令众生一同得此道。未来世诸佛虽说百千亿，无数诸法门，其实为一乘。诸佛两足尊，知法常无性，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乘。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于道场之矣。导师方便说。
这是法华经里的经文呢、啊、这一段。
哦，就是是法诸法位世间上常住，解释的是前面那些绿字儿哈，师傅。
前三行绿字儿，就是说是法，就是前头说这个法，安住在自己的本位上，是这个意思。这些法就是这些法，或者这个法，这些法，前头说这些法，这是是吧？
嗯。这些法
啊，都安住在自己的本位嘛，就住法位，在本位上安住，在自己的本位上安住。
我理解的师兄，我理解的这个就是一乘。你看他前面三句最后一句都是同得此道，普欲令众生同得此道，然后无数的法门，其实说的一乘。然后呢，这个佛种从缘起，虽然因缘有佛法的兴衰，但是这个说的还是这个一乘。你看这个一乘这个东西是不变的，然后呢不管未来是诸佛，他可以用各种方式说，然后说百千亿，然后说无数法门，他来来回回的变换，但是说的还是一乘。
嗯，明白了，其实就想表达一个一乘的意思。好的，感恩老师，感恩师父。
老师，苏东坡说的这段下没有听明白，然后有一个新的问题。世间法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修行见地后又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人，究竟行悟后又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请教师开始。
这个老人讲过没有？
马上说。
我印象中老人讲过呀、啊、这个。谁记得老人讲过没有这个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问题？
齐老师有，我记得有讲过在问答集里面。
对对对，老人讲过，老人讲过，找出来老人讲的就回答了他的问题了。搜索一下老人的问答集，看看搜索出来以后，把老人讲的给他就是答案，他问这个问题，哎，这找到78问找到了。
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是正做功夫真切的时候，无所见，一切不着，反过身来，哦，山不是山，水不过是水， 反而如是没什么玄妙，于是随缘自在，任运无碍了。如果一定要山不是山，水不是水，那就断裂了。山水是本性的显现，一切色相都是我们佛性变现的，都是妙用，那么自然就不着相了。
老师，就是刚才那个是法住法位那个，不是搜出来一段，老人的那个77那个问答那个地方，然后刚好可以把那段读一下。
哦，对呀，老人回答过这个问题了，是法住法位，时间相长住。对于老人的回答，要是有不明的、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讨论的。
张师兄，你来读吧，你读，你。
77问：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怎么理解？答：世间法都是沧海桑田，瞬息万变，不长久。我们的身体也不长久。苏东坡在《前世别赋》里说，有两句说得很清楚：“刻意之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你们看水和月亮，水在哗哗的流，水尽管在流，却没有减少啊。同样，月亮虽有圆缺时，但没有增减啊。这就是告诉我们，事相就是如此。这不就是常住吗？是法住法位，就是说一切事相离不开真性，真性常住，事相也常住，世间只是因缘变迁而已，都是假象。
那个瑞一啊，你要不要上麦来说一说刚才那个说屁股不大好的那个师兄的，他说一次做半个小时可以不可以？
心中心法不能做半个小时，他想做半个小时就要六字明啊或者什么别的法啊，是这些，这你想这可以，心中心法不能，心中心法是两个小时最少的，只能多不能少。那六字明当然可以做半个小时了。
瑞一师兄，你有什么顾虑啊？没有时间还是怎么？减少睡眠两个小时，都是这样做的。减少睡眠，平时的生活节奏不变。
谢谢老师，知道了。我这不是不刚学不精进吗？
这个精进就是在主要就是看你下不下狠心。别说这种精进可大的这种词儿，你下的狠心，你就坐着坐俩小时能咋的？也就坐下来了。
他说30分钟可以不修心中心法呀、
是的。
那个30分钟心中心法不行，心中心法至少两小时，可以多不可以少。
问的就是心中心法。
心中心法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少于两个小时。
做吧，做了又不能死，这方面有的是师兄给你那个，你又都没死啊，能咋的？早。
郭老师麻烦您把这个屏幕往上一点呗，我想截个图，就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这个解释，老人的解释。
哦，我看看。
哎哎，这就行了，好，谢谢。
那个雅青师兄，你可以去找老人的那个随缘开示11吧，还是12，我忘了，视频的后半段全部都是讲这个。
水在流，没减少是啥意思？水在流没减少，就是水一直在往大河啊，那个大江东去啊，它就一直在流啊流啊，但是这个江一直在呀。
郭老师，我抱歉，我又多说一句，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性和相，最后您看老人讲的这个就是我们理解的这个意思。你看他最后总结的这句话说，就是说一切事相离不开真性，真性常住，世间事相也常住，世间只是因缘变迁而已，都是假象。我刚才想把我这个理解撇了，然后重新从那个第一义谛的角度去理解这句话，说的是第一义谛靠，后来我发现老人说的就是这意思。
你老人说的为准，
你有你的理解，你觉得你能理解得通也可以，也没什么关系。围绕着第一义谛这个地方，或者说围绕着性相不二这里，你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或者在实际的生活中、工作中啊，平时啊这些的性相不二这些地方，这修行上这些地方有没有过不去的地方啊？
老师，这个就是觉得特别重要嘛？为什么想说这个？就是觉得是平常就是修行的时候，观照也好，还是那个就是打坐也好，它都是这个。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就是尤其在观照世间相常住，然后是因为它是法住法位嘛，是法住法位，所以一直就也是一直 在关注这个知识点。
这个我没有明白，我没有明白。这个对于你关照有帮助是吗？我觉得没有问题就没关系。你有什么具体的一些问题啊？尤其是实际操作中有什么问题的话，再拿出来说说。你理解到这儿了，实际操作中跟这些理解啊什么的，有没有什么冲突的地方啊？还有疑惑的地方啊？或者觉得难以操作的地方，问问这些呗。为啥说世间相也常住？就是世间相一直在不停的变化，但是并没有断灭成没有了。关照就靠对这段的理解程度。关于关照，大家再说说。谢之间的说，法住法位就是告诉我们无助。你是不是问老师的？老师他问，
这个跟无助有啥关系吗？再加上是法住法位跟法住法位，它会是一样的？那这少一个字，为啥不把这个四字打上？
他的问题是这个，他没有加上啊？
为啥呢？我不知道他这样打是这样打是干啥了？这法住法位怎么跟无助能联系在一块儿？我都联系不上，哎，咋回事啊？这
师傅好，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呢，本位不移怎么理解？
你在哪儿看到的呀？这个本位不移用在，要假如用在两个地方吗？可能它有两个解释，并不是只有一种解释。你看用在哪里了？你在哪儿看到的本位不移？
我看到那个师兄那个在那个后面贴一个，就是也是说谈这个世法诸法位，世间相常住，看他贴这么一个。
把那句话贴过来，我瞧瞧。
我看
就是师兄们自己的理解，他说的是师兄们自己的理解是吧？
啊，他贴出来的，但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是他贴的，但是我还不会贴，就我找一下啊。
那个就是贴这个那个师兄，他这个他在不在？
那个郑立新师兄贴的，就是法华经里说的是世法诸法位，世间相常住，就在那个聊天上面，完了就是说。就是本位不移，就是起应万机。
这不就是在屏幕上了吗？红字儿，屏幕上红字儿，就这个。
啊，对，
就是那个在这没有，让他来回答。你看看他在这不在这？
我不知道啊。世法诸法位，世间相常住。简单的说，就是做一切事情，不做事想，也不是不做，也不是不说。就是本位不移，
让他出来说，让他讲讲，他不是还
在说、啊、他可能是说的这个圆印老人在解释悟心明的里头说了一段法华经，简单的说就是做一切事不做事想，说一句话不做做说话想，显现森罗万象也不做显现想，这样尽管做而未曾做，尽管说而未曾说，尽管显而未曾显，也不是不做不说不显，就是本位不移，起应万机，也就是世间相常住。
本位不移，起应万机，就是引用刚才贴出来的那个，从那里引用出来一句，刚才贴了一个那个原文嘛，现在没有了，刚才贴出来了那个原文。
啊，那个就是那个就是二组的那一个，
对，就那个，就是那个。对，就这个不是有心不是无心，就是这一段。本位不移，起应万机，就在这一段里的。
那也是说的法身。
你说。
那个本位不移，可以说就是说的是也是我们法身呗。
这一段你看这个，对，别往上说。你这个本位不移前头你看是啥？得大病者，说的无动无静，无得无失。无喜无嗔，本位不移，起应万机，就说接着前头说的、啊，
那就是说那个法身也能法身起一切的妙用，但是呢，
悟心明里的话，本位不移，起应万机。
那也就是说，师父也就是说，法身该显现，就是他呢，就是说该显现是咋显现，但是呢，他的本体是不动的，是那意思吗？不能这么想，是不？不能这么说好，
你说的有道理，讲的有道理。佛性本位不一样，佛性也起应万机，都说到佛性，这倒是。
嗯，